好，我们亲爱的淡水教会的弟兄姐妹，大家晚安。感谢神让小弟有机会再来到我们淡水教会，用圣经的真理来彼此互相造就。今天晚上是我们淡水教会的宣道周，我们会有几场的宣道专题。那今天小弟要用的题目呢，是我的未得之地。我的未得之地。那我们先来看约书亚记十八章三节。约书亚记十八章三节。第三节，旧约285-285。第三节，约书亚对以色列人说：耶和华你们列祖的神所赐给你们的地，你们单言不去得，要到几时呢？阿们。这个地方，主耶稣啊，我们的神对约书亚这样的要求，他说啊，你们有分到应得的地，那这个地呢，单言不去得，要到几时呢？这个地方我们有一个属灵的含义，因为从出埃及到进迦南，就像我们的信仰的人生一样，本来我们在埃及还没有信主，过了约旦河是受洗，过了红海是受洗，然后呢，受洗之后要经过信仰的锻炼，信心的锻炼，就是我们的旷野生活。在旷野生活的锻炼一段期间之后，时候到了，我们要凭着信心过约旦河。过红海跟过约旦河的方法是不一样的。过红海呢，是摩西带头把杖指下去，是教会的传道，长执，带领我们来受洗。但是呢，过约旦河呢，就是靠祭司的脚踩入水中，他凭的就是我们的信心。就像希伯来书说的，我们要竭力离开道理的开端，进到更完全的地步。我们的信仰生活不要一直停留在旷野当中，怎么管教、怎么磨练都练不出来。我们要进步，要过约旦河。那过约旦河之后呢，有一个很重要的事，就是会分配土地。所以我们先来看民数记34章。民数记34章16节。34章16节，这里说耶和华晓谕摩西说，你要给你们分地业的人的名字，就是是祭司以利亚撒和嫩的儿子约书亚。我们跳到29节，跳29节，这些人呢，就是耶和华所吩咐在迦南地把产业分给以色列人的。阿们。那这边提到，当他们要进迦南地，进迦南就好像我们信仰生活要追求完全 的这个阶段，我们的信仰一定要到追求完全的阶段，千万不要一直在旷野，我们要过约旦河，所以如果一直在旷野，那表示我们会经历这种类似这样的生活，我们会发现我们一直在犯错，一直被管教，一直犯错，一直管教，那一直犯错，一直管教，当然这个对我们是好的，可是为什么同样的错一直在犯呢？为什么我们不能来追求完全呢？所以我们要离开这一个旷野，我们要过约旦河，我们要进迦南地。那进迦南地之后呢，我们在灵修上追求完全以外，神有给我们要负的责任，所以迦南地呢，各支派都有分到地业，所以这地方神叫摩西说，每个人都要分到地，但是 在没有进迦南之前，地就分好了。可是这个地上面有住迦南人，必须要靠着信心，而且要经过 一番奋斗，才能去得到这些未得之地。啊，这些未得之地，啊，将来就是我们的应得之地。那应得之地就是神要给我们的责任。好，那约书亚本身，他其实已经尽了他的力量来得到他应得之地。我们来看约书亚记十一章，约书亚记十一章二十一节，十一章二十一节，啊，十一章二十一节。当时约书亚来到，将住山地希伯伦底壁、亚拿伯、犹大山地、以色列山地所有的亚纳族人剪除了。约书亚将他们和他们的城邑尽都毁灭，在以色列人的地没有留下一个亚纳族人，只在加萨、加特和雅实图有留下的。这样，约书亚照着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一切话，夺了那全地，就按着以色列支派的宗族，将地分给他们为业。于是国中太平，没有征战了。阿们。啊，这个地方看到约书亚他尽了他的责任，啊，所以我们会想到，啊，古圣徒保罗他讲过一句话，啊，他说他向标杆直跑。那标杆是什么？标杆代表主耶稣，标杆代表神给我们每一个人的目标，啊，所以耶稣常常在告诉我们，人若不撇下一切背着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不配做我的门徒。耶稣不是说背着主的十字架，耶稣是说背着个人的十字架。所以每个人有每个人的十字架，每个人有应得之地，每个人呢的未得之地是否已经得到。好，所以这个地方对约书亚来讲他尽力了。我们这个保罗呢，他说他向标杆直跑，然后最后他生命的凯歌他唱的是，好，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当跑的路已经跑尽，所信的道已经守住，所以从今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好，我们的凯歌有没有办法像保罗这样唱出来？我们知道要跑什么路吗？我们知道要打什么仗吗？啊，我们知道什么是我们的未得之地呢？啊，但是约书亚他是一个领袖，神对他的要求特别高，所以我们再看隔壁章十三章。我们看十三章第一节，约书亚记十三章第一节，第一节说，约书亚年纪老迈，耶和华对他说，你年纪老迈了，还有许多未得之地。啊，这个地方神在提醒你，还有许多未得之地。啊，不是他的全地已经得完了，为什么神还跟他说你还有许多未得之地呢？因为这边神要他，神知道他已经老迈，神知道他已经尽力，神要他做一件事情，啊，就是把他分配下去。我们看第七节，十三章第七节，现在你要把这地分给九个支派和马拿西半个支派为业。好，所以这个地你没有得到的就把它分下去。好，我们今天也一样。好，今天在教会里面，啊，教会有教会的带领者，他要把这个地分出去。我们有没有要关心的人？我们有没有要负责发传单的地方？啊，我们的全家信主的没有？啊，我是不是手中有要关心的人？这都是分配到我们手中的未得之地。啊，当然我们可以当作不知道，啊，当作不知道。所以我们今天要来思考，如果我们当作不知道，那这样的话会有什么后果？那为什么今天要特别强调我的未得之地呢？其实未得之地它所讲的范围很广，啊， 我们先来看圣经马太福音第三章。马太福音三章十三到十七节，好，马太福音三章十三节。当下耶稣从加利利来到约旦河，见了约翰，要受他的洗。约翰想要拦住他，说：“我当受你的洗，你反倒上我这里来吗？”耶稣回答说：“你暂且许我，因为我们理当尽诸般的义。”于是约翰许了他，耶稣受了洗，随即从水里上来，天忽然为他开了，他就看见神的灵仿佛鸽子降下，落在他身上。从天上有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阿们。耶稣他来到世上，就是为了要替人类受死，因为人类犯罪。那如果单单是为了要受死，耶稣可以大可从天上降临，然后呢跟大家宣告：“我是肉身耶稣，我要为你们死。”然后呢就受死，然后就结束了，不用花三十几年。耶稣为什么要在世界上都停留了三十几年？为什么要留下这么多的教训？一方面他在提醒我们人生要怎么过，所以他说：“你们要学我的样式，要负我的轭。”简单的说，就是请你们跟我这样做。所以在整本圣经里面被写最多的那个人就叫做耶稣，用了四个福音书，四个面向再来写他。那耶稣给我们留下的榜样，我们是否有看见？耶稣他没有罪，可是他来居然跟约翰说他要受他的洗。如果耶稣跟大家说：“你们要受洗，然后呢要受圣灵，然后要行道，这样就可以进天国。”好，讲完了。一个伟大的老师，重要的是他的身教，不是讲讲就好，他亲自示范。所以他告诉约翰说：“我们当理当尽诸般的义。”这个尽诸般的义呢，就是该做的一定要完全做到。这个尽诸般的义，就是我们今天的未得之地。我们今天的未得之地，我们今天当尽的本分，我们有没有去尽？当我们照着圣经的教训，神说，主耶稣说：“凡称呼我主啊主啊的人，不能都进天国，唯独遵循我天父旨意的才能进去。”所以在马太福音七章二十一节，耶稣这样提醒，也就是我们要进天国，一定要遵循天父的旨意。天父的旨意的内容就是我们当尽的本分，我们当爱的神要尽力去爱，我们当爱的人要尽力去爱，要做到最好，不是有做就好。所以马太福音的五章四十八节，五章四十八节又特别提到：“你们要完全，要像天父完全一样。”所以耶稣对我们这些今天来信耶稣，特别进到真耶稣教会，目标都是进天国。可是进天国的要点，我们是否都把握住了？进天国有几个条件：第一个，要受合法的洗礼；第二个，要受圣灵；第三个，要尽诸般的义。那尽诸般的义怎么尽？我怎么知道哪些义要尽？所以我们就是要不断地学习道理。所以有人说进天国有三个洗，就是水洗、灵洗跟道洗。道洗就是每天靠读圣经，用圣经把我们洗干净。在以弗所书五章二十六节，那边提到说，教会要用道借着基督借着道，用道借着水，用水借着道把教会洗净。这个地方就是用道理把我们洗干净。所以我们每天在听道理，我们每天在读圣经，我们每天在祷告，圣灵的启发是在告诉我们说，要知道我的未得之地是什么，我当尽的本分是什么。所以我们在这个地方，马太福音三章，我们可以看到这三个洗。 耶稣在短短的五节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进天国要做到这三件事情。耶稣说我要受洗，所以耶稣就全身入水，从水里上来。所以我们在跟其他基督教会论道的时候，我们可以翻这个经节给他看，洗礼就是要全身入水，而且要到约旦河边，那就流动的水，从水里上来，表示是全身入水才叫做水里上来。然后呢，我们会发现当耶稣受了洗从水里上来，天就忽然为他开了。这个天忽然开了是神的应允，神的回应。我们常常在祷告当中都希望神回应，可是我们常常没有去尽诸般的义，所以天就没有为我们开。我们有时候在求一些事情，我身体不舒服，我事业不顺利，我家庭出问题，主啊，求你帮助我。可是我们该尽的义，什么是尽诸般的义？我们有没有从圣经认真去了解，我该爱的人有去爱了吗？我该做的灵修我有做了吗？在教会里面所附托给我的事工，我有尽力去完成吗？我该传的福音去传了吗？当我们这些义没有去尽，我们怎么能够渴求天为我们开了呢？所以耶稣他给我们留下一个榜样，当我们尽了诸般的义，当我们去得了未得之地，天就会为我们开了。所以在这短短里面会发现，耶稣受洗水洗，耶稣受圣灵灵洗，耶稣说要尽诸般的义是道洗，也是让我们去明白，一个人认真读圣经一定会产生一个动作，就是会很急着要去完成神所托付的旨意。有时候在想保罗他说他是向标杆直跑，那我们为什么信主会信得这么轻松呢？他在跑，那我们为什么不跑呢？因为我们不知道要怎么跑，要跑哪一条路，什么叫当当守的道，什么是要打的仗，我们都搞不清楚。所以我们对圣经要回归圣经，从圣经当中去明白。那我们现在明白之后呢，我们就会知道未得之地。所以今天呢，未得之地对我们来讲有大概可以分为灵修，我们要去爱人，我们要去爱人，要尽力去爱。我们看罗马书十三章，罗马书十三章第八节，十三章第八节，第八节，凡事都不可亏欠人，唯有彼此相爱，要常以为亏欠，因为爱人就完全的律法。阿们。这地方提到说，我们爱人怎么样才会无止境的来爱人？那就是你要当作你欠他的。所以我们中国有一句话，夫妻是小欠债。所以你这样的想法，你就会一直爱下去，你不会求回报，你会觉得欠他的，哪有人欠他会计较的？不会。那这个地方为什么这样讲？因为爱人是我们应得之地。我们身边的人，我们有尽力去爱他了吗？圣经说连仇敌都要爱，那我们还有人，还有什么人是不能爱的？没有啊，连仇敌都要爱了，要爱你们的仇敌，为那逼迫你们的祷告，这样就可以做你们天父的儿子。这记载在马太福音的五章四十四节。所以这个地方告诉我们，爱人就是我们的未得之地。那第二个呢，是我们的灵修。灵修要追求完全。我们刚刚有提到马太福音的五章四十八节，马太福音五章四十八节，耶稣说你们要完全像天父完全一样。是哪方面完全？是指灵修的完全。我们有时候会觉得说我有灵修就好了，但是呢，有时候该做的会觉得做不到，然后做不到我们会自己找台阶下，这个没有人做得到的啦，哪有人可以爱仇敌那么厉害，我才不信。其实耶稣既然说你们要完全，要像天父完全一样，如果 我们人是不能追求完全的，是永远达不到完全的。那耶稣骗我们呢？那耶稣为什么要讲这样？你明明知道我达不到，你为什么要骗我说要完全像天父一样呢？所以小弟认为我们是可以完全的，看你要不要而已。好，但是圣经并不是说叫我们靠自己的力量，我们要靠的是圣灵的力量啊。所以腓立比书的四章十三节啊，那边就提到说啊，我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我凡事都可行。所以保罗他深深的体会到，原来圣灵是拿来这样用的。我们常常会以为圣灵是进天国的凭据而已，然后得到圣灵呢就回家挂在墙上。其实圣灵是拿来用的，是要我们让我们去完全的，因为靠人的力量真的不可能完全。可是耶稣这么说是因为我已经给你圣灵了，你要会用，你只要用你就可以完全。好，所以我们在灵修也要追求完全。当我们的灵修还没有完全之前，还没有完全的部分就是我们的未得之地。再来第三个就是事工啊，还有我们的宣道啊。事工我们提刚刚有提到，在腓立比书三章十二到十四节啊，保罗说他向标杆直跑啊。这个标杆就是我们在做神的工是有标准的，是有目标的，不是有做就好，要做到神点头满意啊。我们会发现耶稣在约翰福音里面一直重复一句话，我乃是照着天父所交托给我的来做，我没有一件是凭着我自己做的。好，神与我同在啊，差我来的与我同在，因为我常做他喜悦的事啊。所以这个地方我们可以发现，我们要常做神喜悦的事，就是要达到一个目标。所以保罗的标杆就是神喜悦。标杆就是神喜悦。我们灵恩布道会要到了，我们要做到什么程度不是谁说的算啊，只有一句话，主啊，这样你满意吗？主啊，我们的淡水教会这样子来办我们的灵恩布道会，你喜悦吗？啊，我们要问主耶稣，主耶稣说的算。所以我们在教会里面，在灵性上没有不必去跟人家比较，因为我们只有一个目标，得神喜悦。只要神喜悦就对了。这个神喜悦就是保罗他所追求的标杆，每一件事情都问主啊，这样可以吗？主啊，你喜悦吗？主啊，你高兴吗？主啊，你要我做什么啊？不是我觉得，我们这次灵恩会我觉得要做什么，我觉得呢我们应该来改变一个形式，我觉得应该怎么样啊？如果是我觉得，那就是凭着人的意思所讲出来的。宣道也要尽力。我们来看哥林多前书第九章，哥林多前书九章九章十六节，哥林多前书九章十六节，保罗说，我传福音原没有可夸的，因为我是不得已的，若不传福音我便有祸了。哎，真是奇怪，传福音不是高兴乐意，我今天拿几张传单，我要拿几张就拿几张，为什么没有拿没有传我就有祸了呢？还是只有保罗有祸，我没有祸？所以这个地方为什么呢？因为我们要去传福音的人，今天神会让我们遇到一些人，你会跟他有一些特别的关系，那是我们的未得之地。我们有没有跟他表明我是基督徒？有没有让他知道信耶稣的好？有没有让他知道我们要灵恩布道会？我们如果有讲出来的话，责任就尽了，这个未得之地就得了。好，不见，因为接下来是神的功，神要让他相不相信，那是他跟神的事情。我们可以尽力为他祷告，我们可以努力传福音，好，我们可以去思考怎么用什么方式他能够来接受。可是我们千万不能闭口不言。所以这边提到十七节，我若甘心做这事，就有赏赐；若不甘心，责任却已托付我了。 啊，这个地方提到为什么会有一个责任呢？因为未得之地就是摩西他们啊分完的地，约书亚带领以色列进迦南地，所有的支派每个人都要负的责任。所以我们今天信耶稣，我们经常会忘记的就是道喜，我们会随喜啊，这个相信神，然后呢洗礼，有喜就是有喜，不会洗礼不算，有喜就是有喜，得圣灵，有得圣灵，有得就是有得到圣灵，就是真的有圣灵。但是道喜我们有没有尽本分，这条路是一个漫漫长路啊。所以我们今天认真读圣经，认真灵修，认真尽力做好神交付我们的本分，是在完成道喜的部分，这是我们的应得之地。我们要用一辈子来争取未得之地。所以未得之地，小弟会跟大家分享有四个方向。第一个是我们的灵修，我们灵修完全了吗？第二个是我们要爱的人，我真的爱我身边每一个人了吗？第三个，我该担负的事工，该背的十字架，我背了吗？第四个，我该传的福音，我有努力去传了吗？那为什么要去得这个未得之地？啊，有三个原因。第一个，因为这是神的命令。所以我们来看马可福音，马可福音的16章15节。马可福音16章15节，耶稣说，你们要往普天下去传福音给万民听，信而受洗的必然得救，不信的必被定罪。阿们。啊，这个地方提到说神对他们说，神也在对我们说，所以这是我们的命令，我们要去传福音。当我们得到圣灵的时候，啊，圣灵有一个功用，圣灵呢，得到圣灵的人，他是一个奉差遣的。奉差遣是做什么？奉差遣就是要去传福音。啊，小弟常常会记得我们家信主的经过。我阿祖大概在民国三四十年的时候，在啊二林，在湖尾，在二林教会受洗。好，在二林教会受洗。那时候呢，他要受洗之前，他心中暗暗的许了一个愿，因为他看到他本来在长老会，啊，本来在长老会，但是他问牧师说，他很喜欢读圣经，他真的认真读，结果读到《使徒行传》第二章的地方，发现圣灵降临，舌头像火焰跳动，他就问牧师。啊，说，哎，这个圣灵怎么那么奇特？我们怎么没有？啊，牧师跟他说，哎呀，那个是以前啊，现在没有了，你今天高兴就有了。哦，他不能满足，他会认为圣经怎么记就一定是真的，如果这间教会没有这种现象，就是假的。结果那时候我们的真耶稣教会刚传进来台湾大概几年，然后他就有一天啊，在教会门口听到我们祷告的声音，他发现，哇，这个就是真教会，那个祷告的声音，灵言祷告，他一听就觉得很舒服，对，就是这个声音，他就进来了，从此开始他慕道生活。可是他在慕道过程当中，他心中暗暗下了一个心志，他说，主啊，我得到圣灵，我才要受洗。好，结果呢，他怎么求都求不到圣灵。有一天，在民国40年左右，那时候呢，他就从这个湖尾的地方，因为他住在湖尾，从湖尾那边骑脚踏车骑到梅山教会。那时候梅山教会在灵恩布道会，那时候呢，他就去那边，每一天都到前面来求圣灵，每一天都没有得到圣灵，一直到最后一天办完圣餐，又在祷告，又没有圣灵，然后他就回家了。回去的路上啊，骑着他的空瓶车哦，越想越不甘愿。我怎么会没有圣灵？我怎么一直求不到圣灵？是不是我下的决心不够？因为我确定这间教会有圣灵， 结果呢，他从梅山教会出来，一转弯就不回家了，因为梅山教会附近有很多山洞，他就进去山洞里面，跟跪下来，下定心志说：如果我今天不求到圣灵，我不回家。他觉得这样子立定心志才够。哦，果然他得到圣灵了，哇，得到圣灵很高兴哦，啊，这个屁股拍拍，准备回家了啊，得到自保啦。没想到这时候从山洞里面，耶稣出声音跟他讲，叫他的名字高某某。他说：哦，谁在叫我？然后就跟他说：你得到圣灵就这样走了吗？他说：对啊，谢谢主耶稣。好，他说：没有，回去叫你父亲的全家来信真耶稣教会。我的阿座就把这些话代代相传，传给我们。他告诉我们，今天所有得圣灵的人都要去传福音，不是跟你得好玩的，你得到圣灵就是要去传福音，从你的家开始，叫你的父家全家来信真耶稣教会。当然他的见证很长，不过这一段是要让我们知道说，我们今天得到圣灵的，我们就是得到这样的命令，所以我们的未得之地是神的命令。第一点是神的命令。那第二点，未得之地呢，是所欠的债，是所欠的债。我们刚刚在读哥林多前书的九章十六节，可以知道保罗他发现，哎，他欠人家福音债。罗马书里面提到说，我们欠人家爱人的债，其实我们真的有欠债。我们来看路加福音十七章，路加福音十七章第十节，十七章第十节，第十节这样：你们做完了一切所吩咐的，只当说我们是无用的仆人，所做的本是我们应份做的。阿们。啊，这边提到无用的仆人，啊，这大家很熟。啊，当大家觉得哦，做圣工有时候快要骄傲起来的时候，哎，这个经节念完之后很神奇哦，那个气焰就消了，无用嘛，啊，一切都是归给神，啊，那神也不用跟我们说谢谢，完成这些事情，只当说，哎，这都该做的事啊，啊。耶稣也说，难道做完还要跟他谢谢吗？耶稣就讲了这一段，做完的一切只当说我是无用的仆人，所做的是我们应份做的。结果应份这两个字在原文圣经里面的意思是欠债的。那我们再读一次哦，这样我们做完了一切所吩咐的，只当说我们是无用的仆人，所做的本是所欠的债。我们今天在做圣工都在还债，我们在爱人也在还债，只不过我们还得蛮快乐的事，因为还了就有恩典，很奇妙。但是呢，这就是欠人家的债。好，今天我们哪边有圣工，我们被分派到了，我们必须要去很远的地方，那都是我们欠的债，我们都要去完成。好，那我们为什么会这样说呢？我们来看马太福音十八章，耶稣又讲了一个比喻。马太福音十八章二十一节，马太福音十八章二十一节，二十一节以后提到说，有一天彼得啊，这个应该有一点得意了哈，来跟夫子啊，要得到要讨拍啊。希望主耶稣跟他说，嗯，很赞。可是他，哎，耶稣对他好像蛮严格的哈，哦。哎，彼得可能已经饶恕弟兄七次哦，他觉得嗯够了，哦，人家欺负我七次，我都没有跟他计较哈，哦。然后二十二节，耶稣说不是七次，是七十个七次。那接下来耶稣就讲了一个比喻哦，就说哈，哦，我们都好像欠王一千万银子。那欠一千万银子怎么还？想一想哦，今天这个一千万如果是新台币，我们今天也很难哦。我们今天如果负债一千万，我们应该压力会很大哦。可是那个是两千年前的一千万，你想想看，两千年的一千万长什么样子？后来有一个机会，把它用我们 啊，用一锭银子是一天的工资去转换，啊，小弟稍微把它估算一下，哎，结果一千万呢，大家知道是今天多少新台币吗？是50亿，啊，如果没有算错哈，大约50亿。那50亿怎么可能还？结果这个王说免了。这个代表什么？啊，今天我们受洗，神用重价把我们买了。耶稣为什么要讲一千万银子？因为他要去强化重价的价值，一定超过一千万。可是这一千万不用还，但是呢，我们其实是欠债的。耶稣说不用还，你照我的命令去做就好了。你把你的未得之地去得好就可以了，我不用，你不用跟我还哈。当然，这后面呢，有人欠他10两银子，啊，10两银子我也算了一下，大概今天新台币76000块。今天有人如果欠我76000，我要不要去要他还呢？要吧。可是今天呢，有一个人跟你说，你欠我50亿不用还，但是你从此以后要照我的吩咐去做。所有的人你都不可以跟他讨债，那这时候的76000块新台币我们就不应该去讨，这个就是饶恕。所以后面的35节说，你们个人若不从心里饶恕你的弟兄，我的天父也要这样待你的。所以我们今天呢，这个未得之地是所欠的债。好，那我们所欠的债既然有债在身，一定要还债，千万不要过一个啊那个赊债的基督徒。我们来看马太福音25章。马太福音25章讲到末世的三个比喻。马太福音25章以后，耶稣就准备钉十字架了。如果从圣经的编排来讲，是他最后一篇讲章。那这最后一篇讲章，这个宇宙的主宰他会讲什么？一定是最重要的，关乎末日。所以他讲了三个比喻。第一个比喻讲到10个童女，这10个童女的灯都会亮，啊，因为他只是没有预备油在器皿，5个没有预备油在器皿，所以10个童女呢，这5个最后油烧尽了，他们的结局呢是在黑暗里，那叫做下地狱。哎，为什么没有预备油在器皿里要下地狱？啊，小弟的理解呢，是我们今天在还能聚会的时候，没有追求圣灵充满，撑不到末日，撑不到末日。我们都看到乌克兰哦，还能聚会吗？会不会有一天我们也像乌克兰一样？那这么长的离开教会的生活，我们如果没有一些圣经的道理，还有充满的圣灵，这条天国路怎么走到底呢？那第二个比喻讲到5000、2000、1000，好，那我也把它算了一下，5000银子，5000两银子，去换算的话，相当于我们今天新台币2400万台币，2400万哦，2400万。啊，这个主人很有钱啊，他就给5000，给2000，给1000。我们会以为5000啊，5000新台币没有啦，2000年前的5000呢，啊，对应当时候的基本工资和我们今天基本工资去做对应，它是2400万。那2000就是多少呢？就是960万。1000是多少？480万。结果今天拿了480万主耶稣的钱，居然把它埋到土里面。这个埋到土里面今天代表什么意思？为什么埋到土里面要关在黑暗里面呢？有那么严重吗？有，因为我们有债不还，神要追讨。神会问我们说，当初哪些人你该去爱，你爱了没？所以圣经里面耶稣曾讲一个财主跟拉撒路的故事。那个财主为什么要下地狱？他犯了十戒吗？他有犯奸淫吗？他拜偶像吗？还是他杀人？没有耶，他只是没有爱心。因为拉撒路是他的未得之地，他爱心里面的未得之地，你要用爱心去款待他。今天这个拉撒路每天都抬到你家门口，你不觉得奇怪吗？ 今天有一个未信主的，你一直遇到他，小学、中学、大学一直遇到他，难道这不是有神美好的旨意吗？今天有一个人一直跟你工作，一直在跟你 在旁边，那讲更近一点，我们的家人，我们家人有人还没有全家信主，他为什么他会成为你的家人？因为那是你的未得之地，神的命令就是你欠他的哦，你有没有去偿还？你有没有去跟他讲？你有没有去邀约？你有没有为他祷告？这些都是那个五千要去赚的五千，两千要去赚的两千。对五千的人来讲，他的应得之地就是五千，感谢主他赚了五千，他把他的应得之地全部得到了，他没有未得之地。所以神跟他说什么？你这个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你在不多的事上有忠心，这个主人真的是超有钱。你看2400万台币叫做不多的事上，如果有人给我2400万，要我去再赚2400万，基本上我会认为他的2400万是 天文数，是一个很大笔的数目。所以那个一千的为什么会被骂得这么惨？因为那个一千的未得之地就是一千，你没有去得，没有去得。所以呢，保罗他才会说他欠所有人福音的债。好，我们来看罗马书第一章。罗马书一章十四节，罗马书第一章十四节，十四节，无论是希腊人、希利尼人、化外人、聪明人、愚拙人，我都欠他们的债，所以我情愿尽我的力量，将福音也传给你们在罗马的人。阿们。保罗他非常懂神的话，他懂圣经。常常我们会听到人家说跟着专家走就对了，好，在这个里面保罗算是专家，神的话的专家，跟着他走就对了。他说欠债，对，我们就是欠债。他往标杆直跑，对，我们就要往标杆直跑。好，他觉得不传福音就有祸了，对，我们不传福音就有祸了。所以第二个未得之地是所欠的债，第三个我们要跟大家谈的是未得之地是当负的责任，当负的责任。我们看约翰福音第二章，约翰福音第二章提到耶稣在迦拿变水为酒的神迹。好，那这个神迹提到耶稣还有他母亲还有几个门徒去赴宴席，结果第三节提到酒用尽了。这个酒用尽了代表今天我们身边的人，甚至是我们自己，我们那快乐的那幸福的东西不见了，我们可能遇到灾难了，我们可能出现不平顺了，我们的生活当中那个美妙的酒不见了。这个酒呢是人为的酒，人为的酒会用尽，神变的酒不会用尽，而且是最好的酒。所以当我们信主靠着圣灵的力量得到属灵的喜乐，就会像后面变出来的好酒，让管宴席的赞美。那今天这个重点提到说这是我们的责任，为什么呢？这个地方耶稣的母亲对耶稣说他们没有酒了，那耶稣跟他说好像很不礼貌，其实这句话在告诉我们什么？耶稣说今天按照他的计划我不行神迹，我的时候还没有到，但是呢既然你说了，我愿意破例为你而做，知道吗？什么叫做爱？爱就是我即使很忙，我也要拨时间跟你喝个咖啡。好，这个地方我们发现，耶稣虽然这么说，可是耶稣的母亲她很清楚。第五节，他母亲对佣人说：“他告诉你们什么，你们就做什么。”好，这个是我们今天该尽的本分。尽诸般的义，什么叫诸般的义？耶稣说什么我们就做什么。所以耶稣说要守安息日就守安息日， 耶稣说要十一奉献就十一奉献，耶稣说要主内联婚就主内联婚，耶稣说要往普天下去传福音，我们就去传，不要问为什么。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水就会变酒。好，结果呢，这边有六口石缸，耶稣说把缸倒满了水。我们在传福音，我们在爱一个人，我们在追求灵修，我们要得到神恩典的同在，我们要看到天为我们开了，你的石缸水要装满，不是有装就好了。六口石缸很多耶，这边说一口可以装两三桶水，大桶要装两三桶，啊，六口耶，要装多久啊？就像我们的祷告一样，为什么要祷告那么久，神都还没有应允，我的六口石缸还没装满啊。当你装满了，水就变成酒了，你的世界就变美好了。所以这个六口石缸是我们要尽的责任，我们有当尽的责任。神给每个人的责任就是未得之地啊，我们的缸不满，我们的水就不会变成酒。我们有时候传福音传了好久，怎么都不会来信，因为时间还没有到，你把它倒满了，突然之间他就来信了，时候到了，他就会想到啊，曾经有人跟我传很不错的福音，我想去听听看，他就来了。啊，那所以我们今天在谈这个未得之地，就是让我们去思考，今天神给我们每个人都有未得之地，不管是灵修、爱人、事工还是宣道，我们都有未得之地。那我们今天聚焦在宣道，我们有要传的人吗？啊，所以我们要知道，这是神的命令，也是所欠的债，也是当负的责任。好，那我们可以做什么？我们接下来会有一些同样的同工，啊，宣道同工会来跟大家分享宣道的方法，还有一些经验。但是当我们没有宣道意识的时候，即使有再多的方法，我们都不会想要用。当我们有宣道意识之后，我们不但会用人家教我们的方法，我们甚至会自己开发出真的新的宣道的方法。好，这些宣道同工他跟我们分享的宣道的经验，都是因为他们有宣道意识，神赐给他们方法，他们用见证的方式跟大家分享。所以我们今天要去思考，我的未得之地，我去得了没？我有没有努力去得？好，当我们有认真去得，神就会与我们同在。好，最后讲一个见证，有一个要退休的传道，啊，他在做梦当中看到天上，梦中哦，看到天上有天使捧着金冠冕缓缓下来，他就一个感觉啊，感谢神，我这一辈子认真为主努力，我在退休之前得到神的应允了，他就赶快从床上跳下来，梦中了哦。床上跳下来，然后跪下来，准备啊接受这个金冠冕。结果呢，等了老半天，嗯，怎么没有动静？他就把眼睛张开看了一下，神让他看透墙壁啊，隔壁有一个躺在床上十几年的老姐妹，就发现天使居然用高贵之把金冠冕很恭敬的要戴在这个老姐妹的头上。哎，这个传道突然纳闷。他就喊说：“哎，天使！”天使就转头说：“什么事？那个冠冕不是给我吗？”他说：“没有，你时间还没有到。这个冠冕是这位老姐妹的。”然后那个天使就继续说：“你一定觉得很奇怪，对吧？这个老姐妹在床上躺了十几年，她凭什么得到神给她的金冠冕，对不对？我告诉你，你有没有觉得你讲到很有力量，你做工很有果效？”啊，你在这一条传道的路上为什么都不会厌倦？你把吃苦像当吃补一样，你为什么可以做得这么快乐？你知道吗？因为这个姐妹天天都在为你祷告，她不但为你祷告，也为所有她想得到知道的人祷告，她这些祷告的功效已经达到天上，她配得这个金冠冕。感谢主，我们不要认为说啊，我好像不能做什么。 其实我们基本连祷告都可以带领人来信主，神会给我们开路。所以求主帮助我们，我们能够认清我们的未得之地，能够挺起我们发酸的腿，勇往直前，向标杆直跑。求神帮助我们。好，今天就分享到这边，我们来唱赞美诗284首。